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在这个殿堂里面我们来欢迎你啊，跟我们来互动的。
是的，杨天成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现在的节目呢好像是一个婚恋节目。
有吗？
有啊，我们好几集都是围绕着两个人之间如何的沟通啊，两者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怎么样处理等等啊。
对，我们讲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环节幸福婚姻秘诀呢占的比较这个比例比较多一点啊，那所以我们就谈论多一点。但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说两个人，其实比如说家庭的关系啊，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都可以谈的。因为我们这个沟通啊，因为最近我们都是谈沟通的问题，我觉得沟通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特别是我以前经常说的一句话，上主他创造人是很奇妙的，除了有很奥妙的身体结构之外，你发现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开始，你都不可能独自一个人生活的，你必须是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哪怕你的性格是非常非常的孤僻的，但你还是需要跟人家沟通的，还是需要跟人家谈话的。
我那天就跟一个女孩子在谈，就是因为遇到了以后就谈论，她就是说她跟她这个男朋友就交了一段时间啊，她说这个男孩子呢是不讲话的
哦，沉默。
对，就是问他一句讲一句啊，是这样，就是他不会跟他沟通。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很难哦。他说我很爱讲话，可是那个男孩子就是好像笨笨的死死的。
但是
他说那我们结婚以后怎么办嘞？
我很好奇他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跟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一起呢？
没有，他就讲说是介绍的，就
是介绍，
还没
正式在一起的。
对，家乡介绍，然后他说这样的人我怎么跟他交往呢？
确实呢。
那如果结了婚以后他不讲话呢，不更是麻烦？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这样。
那真的要好好的观察呢，不要急着去做决定呢，一定要认识到底对方跟我合不合适。因为你知道本身男人跟女人都已经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了。
对，人常常说嘛，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两个这个火星跟金星碰撞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些问题。
这么说吧，以前我总是觉得还两个星球的人碰在一起肯定会吵架，肯定会有冲突的，但如果你往好的方向去想，这个碰撞未必是造成负面，未必是造成不好的火花，有可能是好的火花，也不一定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不同啊，这个不是问题，就是说个性也好，文化也好，习惯也好，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克服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自己，认识对方，能够扬长补短。
对，
我觉得互相的弥补的，比如说男性通常是比较理性一点，女性比较感性一点，那么怎么样去互相弥补喽？
对，
互相有这样的互动喽。
我觉得很温馨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很幸福的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久了，也许你会说，哎呀，他的缺点或者他的坏习惯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这个也许是不能避免。但另外一方面，你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到很多你从前没有的优点。
对。
如果说对他可能很理性的，就代表他处事很仔细哦。也许我过于感性，有些时候我会忘东忘西，如果有他在旁边去提醒我，或者我在他身上学到我做事也要谨慎一点，我做事不要过于的感性去决定，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互相改变呢。
对，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昨天我跟一个同事回家的时候，他谈到他的这个儿子跟他的女朋友，就说两个人要去出去旅游，然后这个女孩子从头到尾都给设计好了，然后这个男孩子就问他说，那你这个车怎么坐呀？女孩子不知道，然后呢，这个男孩子马上上网告诉你啊，这个车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所以呢，就是说两个人真是有一个
互补，
就是说可能女孩子在这方面就差一点，然后男孩子马上给补上。
嗯，
我觉得这也是对互相的帮助。那有的时候呢，通常啊，这个女性呢就比较依赖男性，比如说我们出去了，那开车怎么路怎么走啊，然后怎么去下一步怎么做呀，那通常是男性做的比较多一点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要互相的一个对应咯。
我想问一下，依赖不好吗？不是说喜欢你的女人找你来帮忙吗？如果她什么事情都很独立的处理，那你也不高兴啊，不会吗？
我觉得这个依赖不是说坏事，而是说是一种常理。
哦，
就是说可能通常女孩子呢就是在那里说啊，你做给我就可以了。男孩子呢应该去设计一些，比如说我们去旅游那怎么走，然后下一步是做什么，那应该通常男孩子做的比较多一点。
其实没关系的，反正大家分配的好，分配的恰当就可以了，尽量不要有太多的冲突，而且尽量不要用坏的角度去看你的伴侣，真的尝试从他身上发掘一些优点，或者这些优点他自己本身都不知道的，是你告诉他，他才意识到，哎，原来我在这方面还做得挺好，挺不错的。
对，所以我觉得呢，应该是多多的鼓励对方，多多的去赞扬对方，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互动啊。接下来我们在幸福婚姻秘诀当中，我们谈谈沟通的重要。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你们好，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我是已婚的杨天成。
我是已婚的阿牛。大家好，
今天要讲什么秘诀呢？就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同意吗？两位，
这句话都听过。
火星的意思是不是男人都火很大？
不是，就是，
那金星的意思是什么？我
两个不同的
贵重，
两个不同的星系，
很宝贝哈。
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系的时候呢，就觉得对方怪怪的。
我小时候念中学甚至大学选科的时候，我班上大部分都是女的，所以我跟异性的相处比较少一点。直到我出来工作之后，接触多，才发现男人跟女人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本身觉得我的性格还算是挺温和的，我自己个人认为，结果跟异性相处之后发现，原来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原来我的耐性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好。有一次我就问一个男性朋友，我说我们要出席一个活动，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空，你就给我一个回复吧。结果他讯息是看了大半天都没有回复我。
啊，是吗？
我心里就很着急，我在心里想，我要的只是去还有不去
啊，那
不超过三个字的回复。
问题是你知道不知道对方可能会想什么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在犹豫什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有空没空告诉我，因为那个活动不止他一个人，是我们一大堆人谈好时间，大家才能够决定那个出发的地点嘛。但他迟迟不肯回复，我不知道二位如果碰到同样的问题，你们也是不是要犹豫很久，要想很久才会给到答案呢？
你刚才举了个例子啊，我也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我回家，妻子问我，阿牛你爱我吗？你觉得我会马上回复他吗？
我觉得你不会，你会犹豫啊，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
一样的道理啊，就是男人如果想这种问题要回复的话，他一定要想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我如果回答他去，那我要付出什么呢？如果我回答不去的话，他会不会伤心呢？
那你还是得给我一个答案吗？
就是我觉得男人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会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会去衡量我要怎么回答。
那杨天成老师你也会吗？
我也会的。这个跟男女的结构不同，你发现呢，人都有大脑对吧，左半球右半球，左半球跟右半球中间有一个神经线，你发现男人的神经线跟女人的神经线不一样，女人的神经线比男人要多很多，也就是说女人面对事情的时候她的反应很快，马上就做出答案。但是男人呢，通常先去左脑，左脑是什么？思维，收集情报再表达。
才出席一个活动哪需要搜集情报呢？
那他呢就想 去是不是适合，什么时间适合，他要想很多的时候再给你答案。那么这一想可能就半天过去了。
你可以回复我，你先让我想
一 想
、哦、而不是沉默。沉默有的时候不是一定成精的、
嗯、
沉默会让人感觉你不在乎我这个人。
我明白，你一定是通过那种网络的方式问他的，对不对？
发讯息咯、
啊、
直接打电话给他吗？
对，我觉得是你见面沟通跟在网上发信息其实是不一
样
的。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个，你问我、嗯、哎，阿牛中午一起吃饭吗？我就算我要想的话我也说哎，那我先想一想，我会马上给你一个这样的信息、嗯、但你要是在网上问我的时候，我可能下意识的就去思考去了、
嗯、
就没有马上给你一个信息
啊。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跟这个朋友相识到某个程度，你大概知道他的什么性格，当面跟他讲。
对，
你知道我在一个群组里面啊，这个群组里面负责这个人呢、
嗯、
很长时间甚至一两天就不回应你的、
啊、
比如说你问他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时间有什么活动，
他就不理你了。
其他人都有回应了，
他
就是他负责的嘛。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嗯、
怪不得。
那我们有的时候想着哎，为什么他那么久了还没有回应呢？其实他个性再加上作为一个男人、
嗯、
很多的思考
啊，稍微明白一下。所以我觉得需要花功夫与异性去相处、
嗯、
不管这个人是你朋友还是你的情人还是你的老公也好，男跟女始终是不一样的。
男人是动词，女人是名词，穿起来十三篇苦辣的情诗。谁说男女之间久了没意思？我喜欢生活，
真的喜欢
那一种真实。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冉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好，我今天就再举一个例子。
嗯，
前几天我就跟一群年轻人，我们差不多年纪的，有一个活动。
嗯，
活动里面呢分成三组，每组六个人玩游戏。
嗯，
玩到一半的时候，主持人就说啊，现在六个人里面选四个人出来。
嗯，
选四个人出来玩第二轮的游戏，再分输赢。
嗯，
结果呢，我们那一组全部的男人本身是坐在椅子上，全部退后，
啊、
同时间退后、
啊，
只剩下我们几个女的举手说好，我们玩，我们玩。
嗯，
然后我就问其中一个男的，我说男人能不能够有点承担呢、
嗯、
你不要第一时间就退后、
嗯嗯、
让我们女生来承担。
嗯，
我开玩笑的说你是不是男人呐？
啊，明白。
男人就
是男人呐。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杨天成老师说的很正确，就是男人在这种公众场合他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嗯、
他其实不会站出来的，要不然他就觉得我很有把握，
他担心没面子
啊。对，有可能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男人会站出来，就是他可能自己比较喜欢在公众场合表现自己的时候他会站出来，但是一般的男人在男女混合的这样的场合里面是比较羞涩，
特别是他，
除非是很熟的，
对
对啊，那倒是。因为
如果很熟的话，就表现自己
就没关系。
也算是我跟那个男人好像认识了也大概几个月左右，我以为大家好像已经挺熟了吧，玩个游戏不需要太认真，输就输呗
啊，那不行啊。
但是他们就很在意，我一定要赢，
因为男人呢会考虑我这个做出来的结果对我有什么影响，他考虑了很多的因素，考虑很多的情况，然后再做决定。
这个就是男女大不同。
对，所以通常女人对男人有什么样的一些评价呢？认为这个男人呢就不耐心，面对事情的时候呢总是冲动啊。
嗯，
专注。
对，我觉得刚才天成老师说的、
嗯、
一个男人他要么不答应，但如果答应下来的话他就是会很专注，
那好像
一定要把它做好。
好像也是我从小到大接触最多的异性就是我爸、
嗯、啊。对，你还没有结婚。
我好像分享过我爸家务事从来都不做的。
是的，
但如果他擅长，比方说修水管、
啊、
要弄一个下午，他真的非常专心的、
嗯、是吧，
他就不吭声、
嗯，
自己一个人在厕所慢慢默默的耕耘修好，他才会出来的。
对啊，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女人喜欢男人或者是爱男人、
嗯、
你去问他们原因的时候，有一些女人给你的答案就是
他专心工作最迷人。
对对对，就是他特别觉得男人专注起来是很有魅力的。
对，通常男人就是比较理性，他就是面对很多事情呢、
嗯、
先去想怎么去解决问题。
嗯，
而女人的呢就马上你要做呀做呀做呀，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有想法不一样。
那我反过来问一下，
嗯，
我非常坦诚地表达我的性格是比较急性子的，
嗯，
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答我，不要犹豫不决、
嗯、
要么就去要么就不去。
嗯，
反过来 男人会不会觉得这种女人太过于不温柔，太过于不体谅、不体贴呢？
这个要从哪个角度来看？男人看女人呢，有时候也会去挑毛病。但是如果他刚好在一种热恋期，或者是他本身很欣赏你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哇很豪爽啊，有那种英姿飒爽，对，很有性格呀、啊。他可能就是比较正面的。但是我们谈婚姻嘛，所以在夫妻的这种陪伴的过程中，时间长了，大家经常说哇，那都是没有感觉了，就像自己左右手在互握一样，对吧？已经麻木了。也就是说，等到一定程度不新鲜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你为什么那么暴躁啊？你天天为什么唠里唠叨，说个没完啊？
哎呦，不新鲜的时候挑剔就多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男人看女人，他其实跟女人看自己是不一样的。
通常男人呢，可能在大脑里面的动作比外在的行为多很多，而女人呢，通常就直接就出来了，她是比较情感感情式的，面对事情的时候她直接就讲出来了，我认为这个怎么怎么样。但是男人呢，通常他不会讲出来，他先考虑再做一些决定。
感谢二位今天给我的教导。
我现在
这个团体当中，有些时候感觉到不满意，有些时候觉得为什么那些年轻的男人没有承担力，不愿意站出来帮助女人，原来他们是要经过思考，而且要确定这块是他擅长，他才会行动，因为他担心输了或者没面子也好，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这也是明白。所以我们真的要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思想。
火星撞金星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一些的
产生火花，
对。所以呢，真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然后呢怎么样去合理的沟通啊。
对，我也觉得男人应该也要表达，因为中国的男人其实不太擅长于表达，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夫妻双方产生矛盾，好像喊的那个人比较多的是女方，有一些女的经常说离婚离婚，但是她其实
心里真的不想，
对对，
口说而已。
对，但是千万不要让离婚这个词从男人嘴里说出来，因为男人要说离婚，真的他可能是思考了很久，
就是真的认真的。
对，真的是认真了。不要把离婚这种词或者是很负面的词经常挂在嘴边，因为你会不断的给他加深一些不好的印象。
作为男性的，多多用情感去表达，就少用一些比较直接的理性的东西来去面对，这样呢就避免了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姐妹们呢，彼此也是有个提醒，急性子的尽量慢慢的放慢脚步，放慢你的节奏，为了配合你的伴侣，也许他的节奏比较慢一点，也许他的回复没有及时的，你都用包容的心去站在他的角度去思想，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好起来了。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
不会再让我心疼。
一等再等，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男人男人，
女人女人，
多么希望你是对的人。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冉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对男性来说重不重要，但女人，特别是我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对象，真的很希望上主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到底那个对的人他在哪里。因为往往我都担心会不会自己找错了，找错对象呢，那不就很惨吗？你终身的幸福这样就没了。
其实呢，我觉得，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就是说，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我相信上主也在预备另外一个人。如果他也有这样的心的话，那你们就在一起的。
也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仰望依靠咯。
嗯。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手，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 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哈伦德静静地埋伏在草丛里，思索着。他研究过小女孩的习惯，知道她会在下午两三点钟从外公的家里出来玩。为此，他深深地痛恨自己。尽管他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可他从来没有过绑架这种冷酷的念头啊。然而此刻，他却借着屋外树丛的掩护，躲在草丛之中，等待着一个天真无邪、长着红头发的两岁小姑娘进入他的攻击范围。这是个漫长的等待，使他有时间去思考。或许他从前的日子都过得太匆忙了。他父亲是印第安纳州的农民，去世的时候他才五岁。他14岁的时候从格林伍德学校辍学，他的流浪生涯就此开始了。他在农场干过杂活，干得很不开心，当过电车售票员也很不开心。16岁的时候他谎报年龄参了军，他军旅生活也不顺心。一年的服役期满了之后，他去了阿拉巴马州，开了一个铁匠铺，不久就倒闭了。随后他在南方铁路公司当上了机车司炉工。他对这份工作倒是挺喜欢的，以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了。他18岁的时候娶了老婆，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在得知她怀孕的同一天又被解雇了。接着有一天，当他在外面忙着找工作的时候，他老婆卖了他所有的财产逃回了娘家去。随后经济大萧条时期开始了，哈伦德不会因为老是失败而放弃。别人也是这么说的，他确实努力过了。有一次还是在铁路上工作的时候，他曾通过函授学习法律，但后来又放弃了。他卖过保险，也卖过轮胎。他经营过一条渡船，还开过一家加油站，但都失败了。认命吧，哈伦德永远也成功不了。此刻他躲在弗吉尼亚州的郊外一个草丛里头，谋划着一次绑架的行动。他观察过小女孩的习惯，知道她下午什么时候会出来玩。可是这一天呢，她没有出来玩，因此她还是没有突破她一连串的失败。后来她成了考宾一家餐馆的主厨和洗瓶师，要不是那条新的公路刚好穿过那家餐馆，他会干得很好的。接着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他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到了晚年还无以为豪的人。幸福鸟，或许什么鸟吧，总是在难以站稳的地方拍打着翅膀。他一直安分守己，除了那一次未遂的绑架。出于公正，那必须要说明的是，他只是想从离家出走的老婆那儿绑架自己的女儿。不过母女俩后来回到了他身边。时光飞逝，眼看一辈子都过去了，而他却一无所有啊。要不是有一天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他的第一张社会保险支票，他还不会意识到自己老了。那天 哈伦德身上的某些东西愤怒了，觉醒了，爆发了。政府很同情他，政府说，轮到你击球的时候你都没有打中，不用再打了，该是放弃退休的时候了。他们寄给他一张退休金支票，说他老了，他就说呸。他给气坏了，他收下那一张$105的支票，并用它开创了新的事业。今天他的事业欣欣向荣，而他也终于在88岁高龄大获成功啊。这个到结束时才开始的人，就是哈伦德·山德士。他用他第一笔社会保险金创办的崭新事业，正是肯德基家乡鸡。接下来的故事，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吧？没想到肯德基门口站着那个老头，还会有这样一串的故事吧？当你啃着鸡块的时候，最好也能从老头那儿吸取点精神的营养啊。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盼望，在天经箴言23:5这样说，你的眼睛注视在钱财上，钱财却不见了，因为钱财必长起翅膀，如鹰飞往天上。
我觉得这个盼望呢，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将来我们没有把握，但是我们有个盼望，好像你刚才讲的对婚姻的这种盼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关键是我们在这个盼望的当中，我们要预备自己，准备好自己的心态，准备好各个方面，迎接那个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迎接它。
虽然有些时候很无奈，人生有很多的未知数，但我觉得我们作为信徒，当我们第一天认识到上主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幸福，因为我们除了有永生的盼望之外，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包括在婚姻、在爱情路上，你真的碰到困难，你也不需要马上的绝望、失望，因为你只要来到上主的面前，向他多啊，他一定会让我们看见一丝希望、一丝盼望的。
对，所以呢，我们真是有欢喜的心来去盼望。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宰布尔箴言书15:21。
无知的人以迷雾为乐，聪明人却行事正直。
我们是做一个聪明人呢，还是做一个无知的人呢？关键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是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真是做一个聪明人，我们的心态正确的话，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才是真诚的，我们结交的朋友也自然的去正直的。好了，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